我们这堂会议呢，我们是打算，希望这个就是优势成员以及优势委员会的这个大家请就坐。
什么 privilege 是不是优势还是利益啊？
如果你们需要这个任何的翻译啊，或者哦，因为我告诉你们，这个会议开始是非英语开始。所以我还不知道我自己要用哪种语言呢。那我能不能打扰一下，就是如果 Avery 过来吧，你们就都错过来挪过来，因为这样就能够更容易看到大家，并且实时的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然后大家都坐在中间的话，你这个人也不多嘛。欢迎来到这个公众参与委员会的会议。我叫 Sebastian Bachelet。那我是这个工作小组的主席，并且我是董事会成员。那我想借今天的这个机会来感谢这个委员会的这些成员今天能够到场。然后我看着 Gosada Navarro 已经来了，然后 Corvey 也来了，然后 Thomas Norton 也过来了。我是希望这 Maxi Berko 他也能过来。然后这个会议非常的不同寻常，因为这个是有特定的一个团队所组成的。那我们的这个课我们的目标就是来聆听你们的讨论。就是在这个网站呢已经有一个公众发表意见的这么一期了，所以呢那我就想把麦克风给这个会员的最后一位成员，就是他一会儿他就过来。那这个会议呢所以呢这个会议呢这个 Nick 他可能会放一些幻灯片，然后会解释一下我们这个 Connex 提出的这个公共评议期的这个意见，然后呢并且从你们这儿聆听你们有什么意见。谢谢 Chris。 那我想要做的呢就是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提议，就是我们这个合并会议策略的提议。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能够采用就是2014、2015、2016的所以这些会议的地点，所以呢那我们要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要求，一个就是这个酒店的这个花销是多少钱啊，然后那个地点然后那而且这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一点。而且我们的这个会议呢这个规模也越来越大。那我们就一定要找一个这种地方呢，它必须是可以缩放的这种地点。然后这样根据这个所参与的人数我们可以进行缩放。因为我们有这个220场会议。然后还有这个成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举行会议的地点必须要这个成本低。然后还有呢这个会议呢我们要一定要决定，就是我们这个会议它的这个规模，以及不管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会议一直到这个2017年所有这些会议，那我们的这个策略是什么，我们必须要采纳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计划，所以那也就是我们的提议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到我们首先用这个地理位置的这种周转，那我们就是发表这个提议，然后呢就是由根据这个地理位置的那些人呢，这个在通知里面呢我们就给这些人这种机会，就是世界上任何人愿意能够主办这个会议的话， 如果这点不工作的话呢，那我们就自己来识别一个这个地点，然后我们想到底想在哪儿举行会议。所以呢，这个过程呢，就这个过程呢，使得我们 ICON 呢一直都在这方面都很成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ICON 的会议呢，它的规模放大，并且它的那个它的这个范围也放大。所以呢，那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的40个地方都开过会了，所以越来越难能够去找就是下一个可以主办会议的这个主办方了。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一点以后呢，我们也就知道这个完美的这种会议地点呢，那我们就跟这个 ICON 的董事会啊，然后以及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去商议，就是这个地点呢它必须要满足我们的这些要求，这样它能够有这种增长的余地。并且呢它必须是国际化，并且是那个合理啊，而且最后是最好是一个大的这种会议中心，然后是在这个酒店旁边。而且呢还可以那个有便捷的公共交通啊，然后而且在这个区域呢应该还有其他的这个酒店，就是使得就是这个残障人士他们也能够进出，有这种方便的设施。所以呢，我们的提议，这个2013年呢，我们的这个是四月份的会议是在北京，中国。那这七月份呢是在南非的德班，然后呢在十一月的是在拉丁美洲啊，这个加勒比海地区。那这个2014年、2015年、2016年的我们的提议就是要找一个城市呢，或者两个城市，就关键就看行不行。然后一个是在亚太，然后那我们那年的第一场会议就在那儿，然后第二场会议呢，或者说就在一个欧洲的城市里边，然后那我们在这轮换，然后又到了北美啊，然后拉丁美洲啊，那这个基本上是就是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那这个好处呢，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去这个选择这个 ICON 会议的最好的这么一个选择。并且给我们这个机会呢，让我们能够进行这个多年这个合约的这种协商。那我现在把话筒再交给 Chris。非常感谢 Nick。那我再补充一两点。就有一两个人跟我说呢，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亚太，或者说欧洲的这个地区呀、然后来做这个会议。这个 Nick 呢，他是已经这个研究了很久啊，就是这一年的那个时间段，然后他一定就是很难啊选择，而且你也要知道有他一共有多少这种选择的这种机会，然后比如说这个北美或者说拉丁美洲，然后我们认为这都是很应该就这样做。那你可以就在美国开会应该比较容易。其实也是挺难的哦，可是在这个美国还是比较容易一点的。可是那向世界展现的也就不是我们那个 ICON 的真正的面目。如果我们一年三次会议都在美国开的话，那我们在这个欧洲开呀、所以我是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就拿到这个麦克风来，然后来提问。这有一个是 Every Doria 讲在发言。那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 一个是整个这个签证的问题，那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排序的这个名单里边讲到，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因为在所有的这些协商过程中呢，尤其是你跟那些这个那些国家去跟他们交流的时候，那你就是一定要，那你只是考虑到他们当今的现在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呢，你还是想跟他们进行协商，然后呢，订立出这种新的这种流程呢，使得更容易一些呢，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国际上的人士来参与，因为他们都要拿签证。哦，那你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对，没错，我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 Nick 可以帮我们大家来讲。就是比如我们选择了一个地区，然后呢进行这个会议，然后。如果确实是出现问题的话呢，那我们是得，哦，那回答你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总是就是跟这个移民局有一个这个联络人来帮助我们进行签证的问题。我们在这个其实坦白的说，我们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好像更容易一点，而那些那个发展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反倒挺难。但是呢，我们那个主办方，我们总是要问能不能有一个移民局的这种联络人，然后这样呢，然后并且呢，我们使用同样的这个人，然后这样我们可以重复性的进行这种协商。所以那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就好像你这个办公室有人聆听这种申诉，但是请抱歉，我说话说太多了，哦，那我的意思就是，那并不是IGF 伊兹布章或者是那个 Eurovision， 但是说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特定的这种签证的申请。就是这样，我们在边境的时候考虑到这个签证的问题啊，或者说是而且这么多人一去就要去这么久，所以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就是超越这种联络人的这么一个这个这么一个渠道啊，就是给我们更好的一个这种方式，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拿到签证。那我就想呢，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些国家，他们是那些要开会的主办方，他们会有这种承诺。对呀，是，可是那应该更容易点儿，对不对？对对对，没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在北美开。谢谢 Avery， 非常感谢，我叫 Evito， 那我就是想跟你表示一下这个意见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这个下载的这个文件呢，有这么一段儿。就是说你那个应该是可以发表意见，那这段呢，它主要就是说。就是关于这个成本的问题，这个就是这两个会议呢，说是明年的这两个会议，一个是在亚太，一个是在欧洲，但是那你能不能讲一下？那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成本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在考虑到这个 ICAN 要进行。他是不是有这种评估的标准呢？比如来选择哪个国家来开会？那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并没有这种必要，因为呢，在所有的这些区域，如果你去选择这种旅游的这种区域的话，我觉得你不需要公共来发表意见。如果不管用的话。那你这个 ICAN 不能够只有一套计划，你应该还有第二套计划。然后如果在这个会议之前你有什么这种资料的话，我个人认为呢，没有这种必要，你把这种文件发给大家，让大家去发表意见。也就是那个最后那一段，说是让大家发表意见。然后关于这个区域是否重要的问题，我当然认为它是很重要。那你一定要有一个第二套计划。就是在你这个会议开始之前几个月，你看到问题的话，那你一定要有这个第二套计划，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那我现在讲法语。
我是非常高兴到这边来，是因为ICON 它这个能够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方式，就是怎么来决定这些城市在哪些地方开会。但是我有点失望，是因为这个你在制定这个说到标准，也就是说这个回顾的标准，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标准。我的意见是最大的问题，对于这个会议的最大的第一个是签证问题，第二个是成本问题，你知道吗？当然了，我们有这个质量了，服务质量的问题，对。但是我看到的呢，就是一看再来找到签证的问题的话，比如说，但是他不是，他才不是在我们关心的第一层。那么对我来讲，应该是最关键的一个这个标准，因为这个会它会变换整个这个参与人的这个人数，或使得的比我们现在人数或多或少。那么我知道在这个会议上。要很多人他们已经做了未来开会做准备，但是到这个那边去加拿大领馆他就没有办法拿到来的签证。那么第二个这个就是关于成本的这个标准。那么我当然同意，因为我们应该在这个欧洲或者是北美做开更少的会，因为那边更贵。那么现在我们在谈到的就是选择，比如说你如果决定是希望在每年在欧洲都开一个会，或者在亚洲开会，我同意在亚洲，因为对于这个那边拿这个签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个成本来讲呢，而且他们也会是相对低廉的。但是对于欧洲，它那个成本就很高，而且这个，因为它这个那边的这个签证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这个很多的这个亚洲国家他们没有拿到这个 Schengen 这种联合签证。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到，就是也许每年我们都可以在非洲开，但因为我们可以挑选一到两个城市在这个地方我们开会，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欧洲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在两个城市，他们有很好的服务，而且这个成本比较低廉，这样子的话这就可以很容易的做到。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挑选这个欧洲不在这个非洲和拉丁美洲，因为拉美也有很多的很有这好质量的服务的城市，所以而且在那边这个visa 也是更容易的找到的。所以这就讲到这个你们提出的这个说签证很重要，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成员国，他们到这边到都是很难拿到这个签证的，因为尤其是那些非洲国家，因为所以我有两个护照。他这个地方有些我拥有一个护照到非洲国家去拿签证也是很困难的，但另外就是在这就尽管的确是如此，因为在这个在目前为止在一个非洲可以开会的这个会产很少，那么我们有很少的可以选择的在非洲，那么在欧洲这个可选的会议会场更多，那么而且我们就是这是关于就是好的在哪一天开会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们的反馈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了你们的，而且我们一定会从 visa 的这个签证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呢？好，我现在要就是，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今天要讲的，我可以要用这个斯瓦希里语来讲话，也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所以因为我就是我知道这个，因为我知道做这个组织这个会议是非常非常非常难的，而且我想的，我以前组织这些会已经组织过两次这样子的，现在我是第三次组织，我是从这个其他的不同的社区来这边征求意见，来希望你们能够听取我们的意见。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共享这个 ICON 工作的更好的话，我们要做的时候要做的更多的是呢，就应该有更多的这个像这个 就像一个生意一样的这样来经营，我们就觉得非洲非常这个好。所以我们想我在很多我们可以做到这方面的事情呢，我那么这样子我就想我们会，我因为觉得应该在这个北美这边还是应该开会，当然虽然看上去不好，但是你可以在这边，他是因为我们每一次这个每次的这个参与者里面都大概都会有50%，甚至这次是60%，他们是来自北美的，所以在这时候这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参与的理由。所以就是现实上就是说我你不要看这个不要看这个美国人这边开会的话呢，那我们就说参与者之中有一半人会必须要做国际性的旅游，也就是说要跨国旅游去那儿，因为你在很多时候你这个限制就是说过去今后的5年你这个参与人里面还会是有这个很多的美国人来这边参加，所以我觉得这个北美城市是应该被考虑的啊，我不同意，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实是就是是因为所以是目前是有50%的这个参与者是这个在从美国来，我觉得这个不相关，因为以后我们会要应该鼓励更多的国际的这个参与者，因为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做这个时候，当然现在你来看做这个问题的处理，也就是说因为看到美国的这个来的人更多，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但是呢我是一个很就是大家是个现实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到这边能不能够让美国人来参与或者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可以会这个就是说在国际从组织上和成本上实际上你是会降低成本的，因为很多就是你可能做这个在房间的成本上，因为你拿到大的这个很多的数量你应该能够得到一些这个遇到一些折扣，因为你现在这边我们有这么多的成上百万美元的这个成本，我们应该能拿到最好的旅馆和最好的这个折扣。那么我现在我要讲一下，我要讲清楚，就是刚才那个有一个观点可能没有讲清楚，就是我们现在的计划是像在今后3年我们要做的开会，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做这个不同的这个社区不同小组的计划，然后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会议的会场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选择放到最大来看一下，然后看一下就是最终现在的这个会场会址的提议，当然最后还是要在最后和对面来讲，我是 Asian， 我是从这个国际商会来的，我们的过去的这个商会我们在过去1年中都在参与我与这个会议的会址的选择以及怎么来选择，我们非常这个高兴，就是现在已经有了计划提出来，我们这边在考虑，我就现在要谈到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是保持就是说在有限的这个，因为我们这利益相关方他们这个资金有限，人员有限，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在这个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就说在选址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这些需要。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不同的在会谈中的时候，在其他的人在这边他有这个所有的战略呀，和有其他的各个方面的考虑，应该都是共同存在共同同时存在的这些重要性，对我们来讲呢，很多这个成员他们都是愿意指可以看一下能不能回到原来已经做过的这个城市再回去接着做，如果这些可以能够在会议的计划中得到考虑就非常好，谢谢。那么我现在就刚才讲一下，我现在一边想我就想到刚才就是说因为在这个 GAC 那边有几些政府的他们参与的这边的人，他们就是说啊，这样子的意思，我们就是我可能这个会址我们的城市可能会作为考虑的地点，所以我们如果是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呢，那么我就是说在这个 Gala 我们昨天说他是这个昨天是由赞助的，因为这个他赞助的是他能不能由另外一个国家过来进行赞助，所以这就会有这个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地区，你在这个地区开会，由另外一个国家的地方来做赞助，你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就你可能会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么我就还想在国际商会上提出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机会，还有很大的这个其他的会议只可以选择，当然不光是这个会议本身不一定是我全部的考虑，还有其他的考虑。我就来讲一下，我来试一试，就我觉得来回忆一下哪一个最有效的这个ICON会议是什么呢？是如何使用了资源呢？那是在洛杉矶，那上次在洛杉矶开的会，那是非常有效的，那是有效的。而且他啊，我们没觉得那开的多好，但是从这个我们最后的这成果来讲呢，因为他这个当时的成果并不是马上出来了，但是是一直后来持续的成果。但是我们现在要希望的就是他能够让我们做我们这边，就是如果这个花了多100多万的美元，所以他是如果是当时。这我当然不愿意这么花这么多了，但是呢这个花那么多的时候呢，所以我不是说花这么多钱就使得它更容易，而是这个怎么能够使得ICON是变成更好的一个机构，能够怎么和全球来进行互动。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重复我们的会议会场的话，你可能就在这边的话，你可以得到这个会议的这个他们能够支持我们的那些地方，他们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的会议，因为他们以前已经在他们那边开过会了。那么我现在所以我现在你这讲的是综合的把这个会议的这个整合起来，所以我们来讲这个会议的计划是一个长期的计划，那么是把这个，所以他就说能不能把我们的会议压缩一下呢，就是变成了从每年开3次会开成2次会，但是我们不能就是说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在这个会议里能不能做呢，当然了很难在两个会议里面能够做到。所以这个问题是，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今年这个今后3年之后，有没有就是说能不能够开始计划，就是开始从每年开3次会开到个2次会，有没有在这个今后的3年的计划中我有提过这个，这是我给你讲一下。当然，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现在我们有在这方面的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个计划小组在这方面做工作。那么我不知道现在我们会这么做，这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我叫做这所谓的把它压缩整合会议呢？是不会说我们不是因为在回来以后，他们有7个不同的这个题目要讨论。所以就是关于这个如何选址的问题，所以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到这边的整合计划里面来看。所以我们现在不光是就是说要做其他的重复城市，所以在这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刚才这个幻灯片里面，它是被这个所谓的这个委员会，也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在这个开会的基线上面来做改变。那么我希望能够我再来讲一下这个宪政的问题，和从我们这边的角度来讲，所以对我们那边来讲的话，那些人他们是被这个拒绝了加拿大这个签证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他有这个一个，你应该有一个这个名单来决定哪一个国家可能这个拿起来visa是很拿起来签证是很困难的话，因为你们应该这样可告诉我们。所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接受这个能够获得这个签证在很多国家是非常这个复杂的一个这个问题，而且呢和这个他们所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所谓从立法来讲，他有这唯一的可以这样来做的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使用这个国际性的战略措施和英国 ICON 它这边来能够这个要求这个发放国能够在这个签证问题上对我们给予帮助。谢谢，我知道你刚才我明白了你这个有关这个签证方面的问题，但是已经现在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过了我们要 要刚才一样讲的这个范围了，但是我们会讲说在每一个不管去哪一个地区去开会都会有这个签证的问题，所以我已经了解你这样的意思。 Tony 你讲
啊。对，那我现在是替这个拉丁美洲地区代表他们讲话。如果有两个会议的话呢，我们现在已经不说这个事儿了。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没有问题，就是说合并这个会议，这个合并地点，反正只要你到了那个区域就行。所以我认为这种周转不应该是缓慢的。比如说你在拉丁美洲开了两年的会议，然后而不是这个每十八个月就开，而是每两年在那儿开一次。好，谢谢。Peter Major 是这个匈牙利来的。我现在就是想跟你讲一下。因为我从盖克过来，这个南非啊，南非说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在德班开会的这事儿。那不正确。那我只是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以防有什么事儿，你们这边可以做，那你去做。谢谢。早上好。你站在那儿行吗？可以。我叫 Margareta Levis， 我是从这个 .co 过来的，我是这智利的代表。那我现在想就是我的那个同僚他们的那些想法，我现在分享一下。我是赞同这个 Tony Harris， 这个签证绝对是个问题。比如说这个美国这边这到美国过来非常的困难，然后到拉丁美洲也是一样，有很多的国家，有一些国家可挺困难的，但是美国这边确实是太难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那我已经开了这个三十场这个 ICAN 的会议了，然后那 ICAN 里面的这种多元性，让他是从这个社区那儿汲取支持。那他的这个ICAN 会议呢，他是在全世界进行周转。那我们那个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国际性以及或者这种全球化。那我们就是一定要从社区这汲取这种强有力的这种帮助。如果你这方面你不做好的话，那你这方面的事情可能就会被永远的失落。所以呢，那第三点就是我们想要达成的呢，就是说在我们区域想做的呢，就是在 ICAN 的会议呢，就是他所要求的那些东西，就是 ICAN 要求所有那些就是那些国家的那些实体，就是要进行主办会议的那边嘛，那他们的这个要求提的呀太难了。就是说比如说他是需要同时有好几个房间进行开会，然后那些房间他们是否能够到时候有，而且是在这个地区。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记得这个 ICAN 的这种地区性的会议，你比如说查看他们的议事日程，你就会我看到这个几年前有一个这个 ICAN 的这种地区性的会议，有时候在非洲，有时候在欧洲，有时候在亚洲，然后但是在拉丁美洲没有这种会议，但是这也许是可以这样解决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不能肯定就是说你必须可能得有这种灵活性吧，就是根据他的这所提的要求。因为呢因为在拉丁美洲的那个加勒比海的他们的那种这种首都，就是说比如在智利的话，在我们这儿开会的话，我们是就是绝对是很难找到这种地方够大的这种地方。所以呢，那我的提议就是说这种可能性能不能就是把你们的这个要求让它变得灵活一点。谢谢。那我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组成这么一种委员会呢？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绝对就是，就是如果我们如果不能够到这些地点去开会的话，做这种大的这种 ICON 会议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可能需要去做这种区域性的会议。同时呢，我们也是想让所有的人都能够，都能够查看到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要求呢，并且呢来考虑，然后来考虑到呢到底。到底我们能够改变多少？给你个例子，也许有很多的这种地点可以开会，比如说在非洲啊，或者说拉丁美洲，也许它确实有这么一个大的会议中心，足够大。但是那个酒店啊，对，因为那个酒店，可是那个酒店一坐公共汽车就得20分钟，所以呢，那对于我们来讲，这不够好，这不够好。所以那么也许呢，那我们再查看这种工，那我们从这个工作组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说哦，也许我们也许可以接受，也许不可以。所以呢，那我们还要说的呢，那这并不是一种这种试图或者企图，或者企图去这样做，而我们要求的是社群能够允许我们能够这种把这个会议的结构变得稳定，就是未来的三年，把这个未来三年会议变成稳定，然后这样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致力，然后来弄搞清楚我们到底如何进行下一步。所以呢，那我们是想告诉所有这些人呢，我们并不是试图要这样，我们只是说我们想这样去做，然后呢，并且把这个参考意见提给大家，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未来的这些会议应该怎么去做，而不是说想我们到底未来几年我们。要在哪儿开会，所以呢，大家明白了吗？是，明白了。我想呢，这可能是这个文化的方面的问题，因为拉丁美洲的文化跟别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那我就是说，在那政府方面，这是有一个敏感性的。哦，那我理解。第二点呢，就是讲到了，就是我知道，比如说在我们的区域。我们知道这那个主要的这个国家是谁，然后主要的那个主体是谁，比如说在那个 CCTL， 或者说在那个比如说阿根廷啊，巴西啊，第三个也许是墨西哥，然后那我们就能够发表什么意见。如果可是问题就是说，你那个未来三年的这个会议，你要把这个会议地点你要是给这个确定的话，那这并不是说是，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国家你开了三次会，而没有在那个国家，对不对？这是敏感性的问题啊，我知道，是，谢谢，早上好。早上好，你好吗？我现在就是想就这个问题进行回应，那这并不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我们这个社区，然后下次是你一个社区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那这个 Nick 他能够让我们这屋都充满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很理想的了，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情况呢，就是非常困难，因为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种互动非常重要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社群的一大部分呢，他们已经在投诉了，说是这个开会的地点没有在这个而且这不光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是一样，他们是说哦，咱们到这儿，咱们到一个这种理想的这个开会地点去吧，然后说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 GAC 的这个花这个成本呀、啊、各方面，但是呢，在这个城市的它的这个发展呢，以及它的这个开销和成本，这都是你来决定的呀。就是说比它有多大，我们绝对能够成长到那个规模或者范围，但是呢，这个是有一定的结果的，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也是有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说这个结果我们社区能不能接受。比如说这种大的这种会议地点呀、啊，然后那他的这个他的那个潜在力在哪儿啊？然后他的那个要求是什么呀？然后这样我们才能够放松，对不对？然后那我们所有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的这点。非常谢谢。我除非有别人还想说话，否则我们会议就结束了。 那这个公共发表期呢，现在还是开放的。那这是11月16号才关闭。所以把你的这个公共发表给这个发表在上面。那还有别人吗？也最后有别人啊？没有了，非常感谢。